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昌兴珠宝五味杂谈》，我是蕾蕾。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欢迎大家来到元宵节这一天的五味杂谈。
赵瑞，你看那个时候圣诞节是我们，对不对？
圣诞节对，
然后新年又是我们。
对，
是那个就是1月1号那个新年呢，公历新年。
我知道，我知道、
农历新年又是我们，元宵节又是我们，
对，我们已经一箭四连了。
是我觉得今年赵瑞和蕾蕾一定会大发特发，好运连连。
而且我今天我们公司开会，不是1300，而是我自己工作的公司开会，然后我竟然第一个被抽中，还中了奖。
真的哇，
对，
可以跟我们分享中了什么奖吗？
现金奖
啊。哇，太好了，你看是不是，我说了吧、你今年肯定旺得不得了。
对，我觉得今年好像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从去年12月25号真的很难得见到连续西方的这个新年和中方和这个华人的新年都能够落在四个节日啊，非常重要的节日都落在了星期三。
对，是的，都落在了我跟赵瑞身上，那当然也落在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上。
是，所以也非常的开心哈。那当然也我也觉得其实每一次我都觉得说，能够在假日的这一天，不管是真的放假的假日，还是说是不放假的假日，真的能够落在这一天，透过收音机，透过电波跟大家在空中相会，真的都是一个冥冥中注定的福气。
对，是的。不过老板如果能放假是最好的啊，老板听懂了。
对，那当然了，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中国新年，因为我们中国人传统上就是从除夕然后到这个元宵节过完，那在古代的时候哈，真的像是朝中大臣这15天都是不上班的，不上朝的，然后呢也让皇帝在这15天里面呢好好休息一下。那过了15之后呢，大家就要好好的开始上班，重新开始新的一年的奋斗了。
对，是的。哎，你赵瑞，你有没有感觉，就是说，好像就是从去年12月份圣诞节过后，你就感觉到会特别顺。
我自己吗？你说、
你自己？
其实我觉得对，都还好。对，我觉得我自己是还好，而且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取决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这个心态。对，
是，
不是说要躺平的心态，而是说。生活当中任何的给予，其实换个角度去想，它可能都变成是一种祝福或者是一个美好。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我昨天遇到一个客人，其实我蛮喜欢这个客户的，然后呢，可是在我跟他过合同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哎，平常大家聊得那么好，怎么到我跟他过起合同来，真的是锱铢必较啊，每个字或者是每个词的表达呀，因为过合同嘛，每个词的表达都在跟我这个有点，如果是以前我可能就会想说，真的是有点跟我斤斤计较，或者是说感觉说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啊，怎么样的那种感受。但是昨天我在跟他过这些合同，我在回答他那些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换了个角度去想，我在想，不管他跟我关系多好，不管他多信任我，但是他作为一个去合同签约的这样的一个主体，他去斤斤计较这个合约上面的每一个条款是应该的。
对，没错，
我们平常不计较其实是不应该的，原因是当有问题出现的时候，无论我跟他关系多好，到时候未必那个损失我能够替他承担，对吧？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对，您说。
再来一个呢，就是我当时想的就是，哎，其实让我自己的朋友，然后在这个合约上跟我斤斤计较一下，带引号的斤斤计较哈，跟我这样这个抠文字，然后其实反而是帮助我，让我自己也把这个合约看得很清楚，合约的每一行每一个条款。这样子以后我在面对其他客人的时候，我就可以在别人没有 challenge 没有再问我这些问题之前，我就先把这些问题都准备好，告诉大家答案是什么，这样子别人在跟我签约的时候也会更放心更安心。
对，我觉得你这个心态是非常好的。其实这里呢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你虽然是跟对方很好 很好很好的朋友，哪怕是闺蜜也好，但是呢你要知道角色不一样，角色要互换，你们两个在一起聊天说话吃喝玩乐的时候你们是朋友，但是现在你签约的时候你们是客户和这个公司的关系，对不对？
对，
所以说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他这么做是对的。第二点就是说他因为他签的这个合约，这个合约不是你赵瑞拟定的，是你公司拟定的，是吧？
啊，
他揪的这个细节其实是对你公司的这个合同揪的细节，而不是说去揪你赵瑞的一些什么细节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不妥的之处，对不对？
对，所以这就是另外一点，就是也是我刚才想说的，就是我不要把他的，我没有把他问我的这些，或者是说他挑战我的这些问题 take it personal， 就是把它变成是他认为是他针对我，就跟你刚才讲的一样，其实他针对的是公司的合约条款，那合约的确不是我写的，对吧？里面的条款也都是公司啊、律师啊干嘛的，这绝对不是我写的，而且我能够改动它的范围也很小，所以反而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帮助我去把业务更精进，让我知道说哦，公司的条款里面到底一二三四五写的是什么，然后那么下次我再给客人解释，给其他客人解释起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会解释的更完整，然后给客人的那个安心的感觉会更强一点。
对，好像我就想起我们老祖宗有句话叫亲兄弟明算账，就是今天
是
比如说你在公司，哪怕你亲兄弟组成的公司，那么你回家你是亲兄弟，但是你在公司你就是股东，你是生意伙伴，那是不一样的，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因为角色不一样了。
对，所以其实就是说慢慢的越来越会发现说生活当中的所有事情其实你换个角度去看它的时候都会给你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哪怕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极坏的人或者是怎样的，在当下你可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受伤害，但是其实你换一个角度，自己退一步换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真的就会有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我现在最近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我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人，我能够改变的就是我自己。
对，是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换位思考，就是你想想今天如果你在他的这个位置上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想，对吧？
对，所以说起来呢，那我们今天其实我跟蕾蕾今天我们俩在想，哎，今天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大 S 这件事情呢已经发生了一个多星期了，他的头七也已经过了，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开始想聊一聊大 S。但是因为逝者已逝，死者为大，我们也并不想说去讨论发生在大 S 身上的那些孰是孰非那些八卦。我也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是很喜欢大 S 的，那以我个人来讲，我也是看流星花园的这个年纪，所以呢讲老实话，在流星花园那个年代里面，那部剧也的确是给我的青春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美好的回忆。而且我记得当年那个，因为你知道那个流星花园里面那个吴建豪，他是那个西门的那个演员吴建豪，他是我们洛杉矶回去台湾的，
是。
而且我记得当时那个就是流星花园很火爆了之后，吴建豪还回来洛杉矶，然后去到在罗兰港 Roland Heights 那边考利马跟富勒顿交口那个地方有去访问一个这个他们家有关的 business， 然后当时还有个见面会，我也还去追星，有去参加。所以我就想说的是，大 S 她作为一个十几岁就出道，十四五岁就出道，然后虽然说是香消玉殒的比较早，可是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些点来去让他的这个生活里面的一些经历，不管是好的经历还是不好的经历，给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生活一点提示。我觉得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也应该能够就是说去希望大家能够从一个公众人物身上，不管是好还是不好的地方，或者是说我们觉得我个人认为好还是不好，当还是不当的地方，能够对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一些警示作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价值。
是大 S 呢，我不是大 S 的粉丝，我也没有对他有什么就是追星啊或者有多么深厚的感情，但是大 S 去世的之后我哭了两天两夜。
哎呦，
为什么呢？还有一点就是大 S 的去世让我督促我马上做了三件事情。是哪三件事情呢？我们先听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聊一聊。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是，我是赵瑞，快来听听蕾蕾这个在大 S 香消玉殒之后哭了两天两夜之后自己做了哪三个决定。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星期一啊，我马上约了医生，我明天下午就去看医生，全身检查。就是能从头检查到脚拇指头的我都要检查一遍。
OK。
然后第二件事情我去打感冒预防针，流感预防针。我
流感预防，流感疫苗。OK。
对，我是就是星期一一下班立即冲去那个药店去打。第三个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吗？
第三个是我在想说，你看我过得这么辛苦，你看看大 S 对不对，这么漂亮，
给自己买了个包。
没有没有，我现在已经对包不感兴趣了，当然要是有人送我呢、
okay.
我可以接受啊。是，我就想说，你说大 S 这么漂亮的光鲜亮丽的一个女明星，而且呢又这么聪明，又这么多钱啊，她有500双鞋子，你说她有这么多包，可是你说人死了就死了，你说现在就变成一把骨灰了对不对，你说
是
我这么辛苦的去打拼，为家庭，为那个自己，你说我为了什么？我自己这么苦，我想我一定要奖励自己，我要买一件礼物给自己，告诉说，2024年，蕾蕾你非常辛苦，你很努力，非常好，蕾蕾要奖励你，2025年加油。所以我一直在想，我买什么？买你说买包吧，我现在真的对包没有兴趣，我真的提不起劲。
那就是买了个钻戒。
后来我想买车吗？我去年刚换了车，不行。后来我在想，哎，我不是在节目中大家也都知道哈，蕾蕾喜欢两样东西，一个是 Pink Diamond， 一个是 Pink Bentley。
所以啊，是买了 Pink Diamond 啊，还是 Pink Bentley 啊？我的天哪！
然后呢，没有 Pink Diamond 还没买，但是我现在已经在，我这两天都在找这个 Pink Diamond， 我在网上找，而甚至联系了几个那个就是珠宝商。我问他有没有这个粉钻，
所以现在准备奖励自己一个粉钻。
对，你知道我后来又突然间想到什么？我想跟赵月说的是，赵月，其实你应该奖励自己。你看去年你做成了你 number one top one， 对不对？你自己实现了自己的这个目标。
到不了，我到不了 top one 吧，但是就是肯定到不了 top one， 还离得很远。但是我实现了，就是说。我实现了，或者超额实现了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对
对，所以说你应该奖励自己。我在想说，你说这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对不对？我为什么不奖励自己呢？我这么辛苦的活着，这么辛苦的赚钱养家，对不对？
嗯哼，对，
这是大 S 给我的，
给你的启示。
对，是。
对，那其实呢，刚才这个大家听一点钟的整点新闻，可能也听到了，现在美国的这个流感的发生的情况也非常的严重，而且呢，我今年就是连上大 S 这件事情，从去年到今年，我已经遇到了两个，就是因为感冒，而后呢没有及时的正确的治疗而最后死于败血症的人，大 S 是其中一个。所以就是败血症这件事情，在大家日常生活里面听起来呢，可能都觉得说这可能就是跟我们很远，或者是一个很偶然发生的事情。但是我知道的这个小朋友，年纪很小，才19岁，刚刚开始他的这个大学生活。然后呢，他也是之前其实可能自己有一些，具体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基础病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去上那个大学的时候呢，是拿了这个 medical waiver， 就是医疗上面的一些豁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也就是说有一些重的体育活动啊或者什么他是可以不参加的。
对，
然后呢他也是就是在开始就是开学的时候呢染上了感冒。那当时新生入学嘛，所以很多孩子都感冒，大家都在咳的咳嗽。然后这个女孩子呢也是感冒了，咳嗽了时间差不多持续了一个多月。
嗯哼，
一个多月之后呢，这其中呢8月底和9月初的时候呢，这个大学呢它有这个开放日，所以家长呢他的爸爸妈妈还去到学校，在学校把孩子带出学校待了5天。
嗯，
那当然在孩子之前7、8月份在学校的时候，他不断的因为咳嗽嘛，所以有不断的去看学校的医院或者是校医都有去看，可是一直都是在按照感冒的常规治疗。
嗯哼，
而且呢为什么要当成感冒的常规治疗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症状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的症状没有让给他看病的所有医生联想到需要去给他做一个深度的，像是什么血液检查或者什么的这种类似的检查都没有。然后他爸爸妈妈在八月底九月初带去学校，庆祝这个家长开放日的时候呢，还把这个孩子带出了学校。那也是因为这个孩子一直在不断的咳嗽，所以妈妈还带他去了当地的这个 urgent care， 就是看了急诊室。也依然就是按照感冒去处理，结果很不幸的事情就是九月五号妈妈把他送回学校，然后九月八号这个孩子就在宿舍里，他的同学就忽然发现说他昏迷了，然后晚上就赶紧叫学校的这个 emergency 叫，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挽回。那然后呢，这个验尸官去给他做验尸的时候就发现说他其实就是从这个感冒然后转到了肺炎还是什么，然后他身体里面有一个非常罕见病菌造成的败血症。
天哪，这不跟大
家所以就说这个败血症一旦出现了之后，他招人的这个就是他收人的这个速度是相当相当快的。那当然大 S 的事情大家现在也已经听到了，无论是说是真的假的吧，反正我们就是综合各路媒体的报道，大家也都看到说他去日本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咳嗽哮喘的这个症状了。然后我们很明确的知道大 S 本身的身体条件就不是很好，
是
对吧，他有癫痫啊，心脏二尖瓣脱垂啊，然后还有他这么多年为了执着的减肥啊美白啊等等的对自己身体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呢，所以他最后这种就是别人可能流感我们就算不打预防针可能得了感冒也还能扛得过去，按说四五十岁这个年纪应该还能够扛得过去，可是在他来讲呢就没有办法，而且你看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对，是的，而且他那个免疫力一下就低下了，他从这感冒然后一直到去死亡的话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
是，但是就是说在这三四天时间，从他离开台北，在他离开台北之前整个新年的这段时间里面，他有没有咳嗽，他有没有像我认识的那个小女孩那样子一直在咳嗽有这种感冒症状，我们不得而知。
是的，
对吧？
对，
所以前期的有多少埋伏，所以通过这个，其实我想说的是，今天所有在我们1300这个五味杂谈听友群里面的朋友看到我发给大家的一个元宵节的祝福，大家看到是我发了一个胖胖的女孩子，银盘大脸，然后给大家这个元宵祝福。我想说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世界就开始追求女生一定要美，一定要瘦，要以瘦为美。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在被这个要减肥要瘦每天在被这个东西所困扰。
对，
你知道吗？所以我想说的是，透过大 S 这个案例，其实所有的女生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可不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改变一下，不要再追求减肥了，健康远比减肥重要的多得多。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明星上镜，你看前一阵子发生的这个赵露思的事件也
是对，
本来一个圆圆脸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忽然间真的瘦了，是瘦了之后变得好看了，以至于大家很多人认为她整容了，可是呢给自己带来的身体的损伤呢才24岁啊。
对，而且你知道吗，她之前是一个元气满满的少女，而且之前其实她不胖，她只是说稍微的脸呢圆一点有点肉，
上镜，哎，
对，
的确上镜是会把一个人给放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要上镜。
是没有没有，我你的脸很好看，好吧？
不行，
你的脸
不能上镜，
你的脸很瘦，
见光死。
那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看现在市面上有多少种减肥，10000种减肥方法，对不对？
是
什么生酮饮食，什么这个断碳水，什么这个那个的。可是我现在就觉得说，大自然每天给我们的这些馈赠，让我们吃的这每一样东西，只要你恰当合理的吃，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身体需要的。
对，是的，而且呢我们还要是饮食呢营养要搭配了，要有些人呢你知道全部断碳水，就是说面包米饭什么都不吃，其实我就是这种人。
其实我跟你讲哈，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是血糖高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他适当的减少一点碳水，这个是合理的，就是在医生的允许的情况下，咨询过医生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单纯只是为了减肥的目的断碳水哈，我的感觉是，我自己亲身体会是，到了过了一定年龄，你断碳水也没用。
我跟
你
说，你
断碳水你也减不下去。
不要说是断碳水，你知道我试过说一个星期不吃就喝水，一磅都没有减下来。
还有一个， 长期断碳水可能会让你的大脑的运作出现问题。
是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如果不吃碳水的话，就现在也因为也是有了一定年纪了哈，就是我现在不吃碳水的话，我真的脑子就会起雾，就是那种脑子就很瘦的。然后我恢复就是正常，每天也不多，反正就正常，每餐吃一点点碳水之后，我就觉得我整个思维能力就正常了。
对，而且碳水呢，我们是你可以吃优质碳水，像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些糙米饭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像那个粗粮啊，吃一些那红薯啊，玉米啊，这些优质碳水。
还有一个啊，其实我自己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你自己的身体，你的血液，你的肌肉，你的神经，其实他们都会说话，只是说我们平常太多太多的依赖于外界给我们的资讯。哦，他们说吃这个喝黑咖啡对身体好，我就喝黑咖啡，他们说吃这个对身体好，我就吃这个，他们说吃那个对身体好，我就吃那个。但是你没有听你自己的身体。我跟你讲，蕾蕾，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就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生小孩子的时候，我有妊娠糖尿病，所以当时医生就跟我说，我如果后面不注意的话，我会很容易会转成二型糖尿病，所以我的血糖就常常是忽高忽低。然后我很明显的一个就是，如果我早晨吃这个面包之类的这种所谓不优质碳水，我到了中午我不会饿，我就是正常中午十二点一点我正常吃饭。可是如果我早上吃的什么只吃了玉米啊、红薯啊，就是这种所谓大家说的优质碳水，我到十点钟一定低血糖。
对，所以说每个人的身体结构是不一样的，就像赵瑞说，你要听从自己身体给你敲响的警钟，听从自己身体是怎么告诉你的。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看你，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哎，我最近就特别想吃什么东西，哎，我最近就本来我喜欢吃的这样东西，我现在就一点都不想碰，对吧？
对，
其实这个就是身体在告诉你。因为每一样东西里面，不管是它所含的什么维生素 A、B、C、D、E 啊，干嘛干嘛的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我需要什么。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少跟风随风随波逐流去听那些有的没的的这些来自别人的经验和资讯，而是去安安静静的正常吃饭，安安静静的听自己的声音。
是，而且你知道吗？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好。
是，
因为什么我们会追求瘦呢？因为你知道，在国内很长一段时间流行白瘦幼，这才是一个美的标准。你看在美国，是不是大家都就是说身体都喜欢去健身，对吧？吃的那些比如说是 cheese 啊、牛奶呀、或者那个牛肉啊，是吧？他们在美国是追求那种小麦色的，然后身体有肌肉的、健康的、阳光的那种身形。
所以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管你追求白瘦幼也好，还是你追求什么什么肌肉也好，怎么样腹肌也好，如果说你的这个追求，首先一个是让你自己觉得开心，让你自己的身体觉得，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健康，让你自己的精神状态觉得更好，那我觉得都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是为了取悦看你的人，所谓女为悦己者容，那我觉得就是有问题的。
对，是的，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首先你要取悦自己，让自己开心。你觉得自己，比如说今天我吃一顿饭，哎，我很开心，我好吃，我吃可以让我带来快乐，哎，你就可以去吃。比如你购物，你买东西，买东西能让你给你带来快乐，你就去买东西，对吧？
嗯，对，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好，我们先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欢迎收听昌兴珠宝五味杂谈，我是蕾蕾。
是，我是赵瑞。那除了通过大 S 这件事情，除了说我们在这个要格外的注意自己健康，任何美也好什么也好都不能够挡在健康前面的这一点以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透过大 S 这件事情我们能够遇到能够看到的哈，就是真的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个会先到。
是，
所以呢，像大 S 现在呢，他们家当然就是现在大家能够坊间看到的，大家都在讨论的，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 S 这些财富、这些遗产怎么样分配？
对，是的。然后众说纷纭呢，哈，有一些呢，我看了很多那些律师啊、台湾的啊、 大陆的或者美国的就站出来说是这个遗产呢，比如说今天大 S 立有遗嘱的时候，那这个遗嘱就根据遗嘱来办，要是没有立遗嘱的话呢，那这个财产应该是由他的两个孩子包括他的现任的老公来分配。
嗯，那他两个孩子又因为是未成年人，所以呢又牵扯到了一个监护权的问题。所以这个其实我注意到哈，因为我也认识我们洛杉矶，也包括在我们1300电台里面也访问过一些这个生前信托的这个律师。以前很多年前我做节目的时候有访问过一些这个生前信托的律师，后来我发现凡是去参加生前信托律师讲座的都是年纪偏大的人，都是比如说50至少是60岁往上的是人群的主体。但其实反而我个人认为，在这以我个人的经验和我个人认为来讲，这件事情只要你开始独立生活了，18岁以后我觉得都可以慢慢的打个底做起来。为什么？因为你18岁以后你自己可以，比如说你买了你自己的人寿保险，或者说你自己18岁以后开始有自己的收入了，你有你的银行账号了。你说我现在没有资产，对不起，你知道吗，现在连你的微信号连个 QQ 号都是资产。
对，那倒是。而且包括比如说你要是个网红，你生下那些粉丝都是资产呢、啊，都是可以变现的。
对，所以有些是所谓的有形资产，有些是所谓的无形资产。那么比如说我们说举个最简单的，没有大家平常认为日常每个人都用但是觉得没有价值，可是可能最后会变成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你的微信号。
嗯，
好，我们每个人都有微信号，我们都有脸书，对不对？
对。
那我在微信号里面，尤其在微信号里面，我除了发的朋友圈以外，我会跟很多人有这种互动。
是。
鬼知道你在这个互动里面都说了些什么，鬼知道你的这个互动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是不是能够真的给所有人看的？
对。
对吧？
是。
那么一个人突然间一下子如果没有了，那么谁有这个权利去打开他的微信号？有的时候你的这个微信号打开以后里面的内容可能真的就在你走后变成你身边的人的一种震惊或一种惊吓也说不定。
对，那绝对是的。人家不
是
人家说了哈，人家就是这么说，他说这个手机啊，如果你是生孩子的时候，你这个手机绝对不能给你老公或男朋友，你一定要给你的闺蜜。
所以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在大家不要说只有像大 S 这样的有名的演员、有名的明星艺人，他们才有这种资产，才需要去讨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走过必留痕迹，你留在这个人世间的痕迹，其实都是当你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家人要去帮你 take care， 要去帮你处理的。
嗯。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去听这个信托基的投资的信托基金的这些都是年长的人，比如说上面年纪大的人。
原因是年长的，对，原因是年纪大的人呢，第一，有些人呢可能是想把自己的这个一些房产啊或者是一些银行账户啊这些资产呢剥离，然后呢再去申请政府福利，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优势。再来一个呢，年长的人呢也会慢慢开始意识到，哦，我的年长了，我这个未来的人生终点可能在某一个转角处，所以呢想事先把这件事情给安排好。但是还是那句话，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个到来，不是说18岁就必然死，18岁就必然不死，没有这个道理，对不对？
对，是的。比如说，你看大 S 48岁，对不对？其实不很，她48岁很年轻的。
对，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牵扯到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如果你遭遇了一些车祸啊，或者是生病，然后你要不要做这个医疗决定？医生要不要给你插管？就是做这个生前信托里面，它包括很多很多的内容，不是只是说我的房子以后归谁，我的车子以后归谁，还有你自己身上的贷款。尤其是当你身上有贷款的时候，你可能更要指定一个执行人来帮助你处理这些事情。还有你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单亲妈妈，或者你是一个单亲爸爸，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你孩子的监护权是不是给到跟你离婚的那个人手里呢？
对，
还是你要指定另外的人做你孩子的监护人呢？
是，所以
对吧？
对，是的。但是为什么年轻人不去考虑这些问题，或者不去做这些事儿呢？
你为什么不做呢？
我跟你说，哎，我当时就在想这个事儿哈。其实你知道大 S 这个事出来之后呢，我曾经有想过这么，哎，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就是遗嘱，这我或者是事先就像你的什么信托也好，是反正事先安排一些事情吧哈。但是后来呢，你知道我为什么没做？ 我的心里是想说，今天我突然间做这个事情，哎，说不定你知道后面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所以我有这种想法，可能也
是
很多人想法。
对，这是很多人的想法，但是事实上反而是不会。我真的没有遇到几个说我今天做了信托写了遗嘱，我明天就遇到车祸或者干嘛。我自己以我自己本人来讲，我做了信托大概超过20年了。
嗯哼，
我信托里面的内容都已经从我做了20年这个信托以后，我信托里面的内容都已经变更了很多次。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信托里面以前关于我最开始立信托的时候，关于我如果变成植物人了，或者是我这个要抢救的时候，谁来做我的医疗决定？我写的还是我父母呢。
嗯、
现在我都已经把它换成我们家孩子了。
嗯哼。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呢？比如说是你的手机，你的那个账户，那个媒体账户。
因为大家要记住一件事情哈，就是人活着的时候，就像这些账户，你去换名字啊，你去换payment门方式啊，干嘛都很容易。你知道，如果一个人走了，你要去更换这些东西，而你事先没有这种法定授权的话，会非常非常困难。我知道很多人就为了去关自己亲属的这些账号，2年了都没关干净呢。
嗯，对，是的，因为这要许多的那个手续，如果没有遗嘱的话，没有信托的话。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美国这个社会教给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我们都把它 prepare 起来，都准备起来，不是说等这个事情发生了的时候，留给活着的人一团乱。所以大家其实看到，某种角度上，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哦，美国社会人情比较冷淡哈。你看，父母都不跟自己的孩子一起住，父母都是去住养老院的，或者是住这种 nursing home 的，对吧？
对。
那在我们中国以前华人的观念里面，父母是一定要跟着儿子的，养儿防老嘛。
对。
可是你看现在的社会，时间来到了今天2025年，在国内、在台湾、在香港，也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不要去跟孩子一起住，去住到养老院。这不仅仅是说明说孩子孝顺不孝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越来越多的老人会觉得说，我不愿意跟孩子一起住是因为麻烦，我想要有一个我自己独立的环境。
对，是的，
对吧？甚至那天我跟我们洛杉矶的很多这个有几个老人，我跟他们聊天，91岁的、75岁的，我跟他们聊天，然后我知道他们是住这种老人公寓，然后他们自己的孩子其实住的那个地方离他们的老人公寓并不远。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跟你的孩子一起住，而要自己住老人公寓呢？他说我自由啊。
对，就是你，他不需要说受那个孩子的约束啊，或者是说带孙子啊、带孩子带。
因为你毕竟是说，你就算没有任何约束，你跟孩子一起住，你这屋子里面只要多了别的人，哪怕是你自己的孩子，总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互相之间的迁就。
对，是的。
是吧？你总会要有一些这样的迁就，你总会要有一些，而且孩子们慢慢长大了，工作了，他们有他们自己工作的压力，他们有自己的孩子，那长辈有长辈的想法，所以常常很多时候婆媳关系不和呀，或者怎么样的，往往就是距离太近了。所以有的时候人中国不是有句话吗？叫做距离产生美，我们分开一点，小别还胜新婚呢。
对，是的，我看过那个美国一个就是叫 Harvey 的那个他的一个秀嘛。那么呢，上面的中间呢就有一个外国的，就是一个美国的那个女的，她说我那个我的孩子，然后生了孩子，我一共有5个那个就是祖，这应该叫什么孙辈的，5个孙辈的人。她说我跟他们住在一起，结果他们上班了之后就把这个5个孩子丢给我来带，搞得我自己没有时间。后来我说。他说不行，我不能跟这个孩子住，我搬出去跟他分开的住了。他说我要有我自己生活。
对，所以这就是每个人自己的这个对这些事情的这个态度。比如说有的人就很愿意去带孩子，就很愿意去帮着自己的子女去照顾孙子辈的，有的人可能就不愿意，自己把自己的孩子带大了都已经是很勉强了，对吧？这是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家人，把这些事情都提前准备好，而且随着你不断的成长和发展去不断的去更新你的这个 Riker， 那么当万一不管是百年终老，还是说有意外发生的时候，真的都不会让你的给你的亲人留下一些特别的这个 hard time， 就是很困难的时间，让他们去在心情很悲痛的同时还不得不去抓紧时间处理这些事情。
对，而且这随着就是说后面的事情处理的越来越棘手的时候，可能他们还会在想说，当时为什么你不把他所有的事情安排好，把这一大堆麻烦事情丢给我们。
一定会是这样子的。
嗯，是，我们先听段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聊。哈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昌星珠宝五味杂谈。
是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讨论的是，透过大 S 香消玉殒这件事情能够给我们活着的人的人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是，所以首先我们健康是最重要的。
嗯，
而且一定要取悦自己，没有任何人能代替你自己。
嗯哼，
包括你的父母子女。
是，那最后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哈，就是这两天一直在讨论的，或者是说一直各路媒体也好啊，他的粉丝也好，都在等待的是说大 S 的这个骨灰怎样处理的问题。那我们看到流传出来的新闻里面呢，一个是说小 S 想把这个大 S 的骨灰就留在家里，然后这样子大家也都能知道他们姐妹俩在一起三十多，就是一起合作工作了三十多年，都不是，且不说他们一起生活啊，那当然人家是姐妹，然后因为实在是这个情感太深了，而且小 S 自己以前在节目里面也说，他认为他自己是他跟大 S 可能前世是情人或者是夫妻，所以这事来做姐妹，他甚至大 S 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高过一切人，所以呢会有这样的说法，说小 S 想把这个骨灰留在家里，然后时时看到，可以时时跟姐姐说话。其实这种做法在美国人来讲，或者是在特别是墨西哥族裔里面非常非常常见。
对，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就记得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呢他的那个宠物啊就是去世了，他伤心不得了，他把他埋在后院了。
是，你这个埋在后院，所以大家如果看就是美国人的那种火化之后那个骨灰罐哈，我以前就是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惊讶，他真的他会有一大一小，就是大的是那个装大部分的骨灰，然后旁边呢同样的形状做一个小的，然后呢把这个小的呢里面呢装上一份的骨灰，一小克的骨灰，然后呢这个小的呢这个人就是可以随身带着。
是，
我也见过一个，对，我也见过一个那个台湾的一个妈妈，他就是先生的骨灰烧完了之后呢，那他就是把骨灰罐带回家，然后他同时 order 了一个新型的那个小骨灰盒，小小的，大概就是手掌这么大，然后里面装了一小份他先生的骨灰，然后他说我现在要开始旅行，我走到哪里我都会带着这一小份跟我在一起。
对，我见过呢有人带一条项链呢，那个里面装了一小点骨灰，就是他挚爱的人的骨灰带着身上。
是，那当然还有传闻说他可能会去选择做树葬，或者是像之前琼瑶选择的是做花葬。那这个树葬和花葬呢在台湾是非常流行的，在美国其实就还好，没有那么流行。
是，那树葬的话其实主要就是说把它埋在这个树根底下，然后落叶归根。
它树葬呢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大家认为说从这个化学或者是物理的观点上认为，就是尘归尘土归土，或者是从一些宗教信仰的角度上来讲会有这种尘归尘土归土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其实就是骨灰，我也看到一些资料显示说骨灰真的要跟土壤完全融合在一起，其实是需要经年累月的时间，不是大家想象的它是一个 powder 一个粉撒到地上然后很快就跟土壤融合了，并没有。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在树底下真的当那个埋了骨灰之后，那树并没有长大，反而把树还会给就是让树无法生长。
对，还有些人呢他会把它装在骨灰罐里头埋在树根底下，这个时候要使用可降解的骨灰罐。
对，然后还有一种呢，还会有很多人呢会选择说是去这个海葬，但是在美国哈，就是千万不要想说，我听过很多人说啊，我到时候就让我儿子把我撒了就好了，就在美国乱撒是违法的哈，千万不要给你们家孩子找麻烦。无论你是想要去海葬也好，你想要去树葬也好，你想要土葬也好，你想要把骨灰罐摆在家里都好，因为在美国，在这个丧葬法里面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规定，当你 做火化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殡仪馆是要帮你申请这个执照，申请这个火化的 permit， 然后 permit 上面要清晰的写明你的骨灰最后的去处。比如说我骨灰火化完了，我要写到我家，那我那张 permit 上就要写到我家的地址，然后或者我要埋到哪一个墓园，我要写那个墓园的地址。甚至如果说我先搁回我家，然后搁了一年之后，我想把它放回墓园，这个殡仪馆是要重新申请 permit， 把这个地址从你家变到墓园的。
对，所以说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做你任何决定，你要首先去问一些专业的人士。
所以就还是我那句话，就是活着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很随机，都很好办，但是一旦人走了，真的留给活着的人要处理的这些所繁杂的事情真的是无穷无尽。
对，是的。不过呢，就是今天呢是元宵节哈，我们祝大家在蛇年呢大吉大利，身体健康。特别是叮嘱大家，因为现在是流感的爆发季，大家都最好的是保重自己的身体，穿暖，然后呢吃得好，吃得健康，最好的去，反正我是刚打完感冒预防针啊，但有些人喜欢打，有些人不喜欢打，这个是随大家。但是就是大家要保重好身体，
注意预防。对，
是好的。那我们欢迎下次同一时间再跟大家在空中相见，拜拜。